那我也记得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旧约里面有三座大山啊。怎么叫三座大山呢？不是西乃山啊，是亚伯拉罕是一座大山啊，是摩西是一座大山啊，大卫是一座大山。为什么？不仅说到他们重要性，也说到圣经资料中间给他们所占的地位，使他们有关他们的记载像一座大山一样，你要进去开矿，慢慢找出许多的资料来。不仅是因为亚伯拉罕的重要，亚伯拉罕的重要性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亚伯拉罕是两个民族或者是两种宗教的起头，这两个民族，一个是以色列希伯来民族，一个是阿拉伯民族，这两个民族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跟宗教的信仰，都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啊。那慢慢我们读到他的历史就知道为什么。不仅两个民族，更有不同的啊，在新约里面，在亚伯拉罕的子民中间，除了犹太人之外，新约也把我们这些人接纳作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啊，所以也有基督徒，除了犹太教之外，也有基督教，也跟亚伯拉罕发生极深刻的关系。新旧两约都是开始回到亚伯拉罕，而且新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字。耶稣基督的来历是这样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亚伯拉罕重要性不言可喻。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今天我选择讲这个题目呢？按照我们中国人文化传统，过年时候都要互相祝福，是吗？啊，大家恭喜新年啊！我没有说恭喜发财啊，恭喜新年，恭贺一年新年。所以祝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而在亚伯拉罕身上也代表了神对于全地的祝福，全世界全人类的祝福。当然，如果你真的要问的话，亚当是第一个蒙受神祝福的人，但今天我们不讲亚当，因为亚当代表旧造的族类，今天我们在新年不讲旧造，讲新造，所以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是洪水之后神第一个祝福的人，这点可以确定的。所以今天我们选择这个题目讲到亚伯拉罕，其实更要紧的讲到一些祝福的原则。刚才这个 Albert 弟兄在上面祷告说，求主一年给我们祝福，整年都祝福这个教会。其实祝福有原则的，等到我们讲完之后就知道什么是蒙受祝福的原则，神祝福人的原则在哪里，我们要知道。好，所以今天我们开始要讲亚伯拉罕的经历啊，一些故事。那当然我在这边提到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刚才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这个我们是讲亚伯拉罕，但是圣经里没有亚伯拉罕的名字，用的什么？亚伯兰啊。那为什么我写亚伯拉罕呢？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都用电脑是吧，你知道亚伯拉罕已经这个名字重要到什么地步，你去打什么亚伯拉罕加打四个字母，如果你用拼音的话，你打到 RBLH 亚伯兰就出来了，四个字已经在中文中间变成一个通用的名字。亚伯兰没有，你打亚伯兰出不来，打亚伯拉罕也可以出得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也证明说通俗到一个地步。但是亚伯拉罕名字从前叫做亚伯兰，神当初呼召他的时候用的名字是亚伯兰。所以今天我们思想旧约的人物，从这个人物开始，我们要看见他跟我们很多新约的人，新约的人物跟信心或者我们各样的经历都有关系的。当然首先当我们拿到旧约读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里怎么说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你立刻就要问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话，对吗？因为已经不是亚当的时代，神在没有罪的时候，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神对亚伯兰对亚当说话，我们可以理解是可能是面对面的说话。但是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到亚伯兰的时候，亚当的时代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神用洪水灭地，挪亚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神怎么对亚伯兰说话？这里呢就讲到圣经的进入 the approach， 我们怎么来理解圣经？啊，我这里写的几句话呢，我不会详细讲，我是为的有些弟兄姊妹们可能神已经预备你将来要读神学， 给你打一个底子。为什么呢？这里提到读经的进路 the approach， 我们的思想有很多不知不觉受的影响。我所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如果是早期的人，在启蒙运动以前，可能他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不敢问。那里代表一种权威的思想，就是说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接受了，没有问题。神说对亚伯拉罕，我们只问他说了什么话，我们写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他。但到了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开始特别的发展，就要问神怎么会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或者说为什么神要对亚伯拉罕说话呀，或者说有可能吗？神怎么会进入人的历史呢？神高高在上，他是超越的，怎么会进到人的历史中间向一个人说话，亚伯拉罕？要问这些问题。当然从理性主义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怀疑思想。经过了19、17、18世纪这个理性主义之后，到了19世纪产生一种反动的思想，叫做自由主义，自由派。一方面他不得不接受理性主义所把各种的事情，包括对于以往圣经的权威似乎要打散了，因为人的理性超过一切，如果我不能明白我就不接受。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人还活在17世纪，我讲这个话不是侮辱他们，是真的，因为他们还在想凡是不能通过理性的我都不能接受，这种是17世纪、18世纪的思想，早就落伍了，已经越过了，他不晓得。我不要你去触犯他们，但是当你有人看你抱着很强的成见的时候，你心里怜悯。他还活在18世纪、19世纪，自由思想是，虽然我可以打破权威，但是我需要独立的思想。在独立的思想里面，把基督教的重要的教义、很多神迹奇事都排除之外，还剩下什么？这是一个最大的考验。自由世纪转了很多，自由主义转了很多，到自由主义结束时下了一个结论，人不可以没有宗教。因为宗教即便都是人杜撰出来的，至少它有一种历史存在的目的，而且它有一种道德的规范。更重要的，宗教是人心灵上不可缺少的事物。用这边很可惜，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人完全漠视这些，因为他活在17、18世纪。他还不是活在19世纪。19世纪如果要选择信仰，他选择基督教又是最合理的教，最合理的宗教。虽然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童女玛利亚降生，但是他相信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影响整个人类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改写了人类的历史，所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而且比起其他宗教来更合理。它里面处理到人性的问题，讲到罪的问题怎么解决，虽然不是可以证明的，用理性证明，但是理性可以通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们，17世纪过完以后，宗教并没有消灭，18世纪过完了，理性主义并没有取代一切。当然因着理性主义产生科学的进步，到今天我们手里有 computer 可以用，都是拜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但是不是全部的影响，有一部分启蒙运动不能代替的，就是人心的需要永远不能被理性所代替，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且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真正的看见人活着不是光是物质的事情，这是19世纪给我们最重要的影响。在神学方面，19世纪自由派对于福音派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自由派是向着启蒙运动妥协之后的产物，但是至少刺激让我们这些既要信仰人有一条出路。等到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过去了，两件事情不能改变的，神的超越性跟神的临在性。神必须超越的，因为我们既然称他是神，他一定是超过万有之上。诗篇95篇就是很好，耶和华在万神之上，他是大神，最伟大的神，没有一样可以跟他相比，神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因为他是超越的。但另外一方面，这位超越的神，自然主义的神 Deism 否定了神能够降临到人中间。然而神另外一方面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就是他并没有丢弃人。诗篇第8篇是正确的答案。大卫在那里祷告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但底下加了一句话， 你竟眷顾他。眷顾这个字，中文的翻译是很文雅，英文翻译翻作 visitation， 神竟然来拜访人类。换句话说，神进入人的历史，神必须超越的，但是神又必须是临在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在两个必须满足条件之下，怎么样找到平衡？这是神学的工作，这是信仰的关系，这是我们的见证。我们说神是超越的，但是他今天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讲过这样信息，两次的信息都提到以马内利，因为神与人同在，这是神必要的事情。神必须超越的，但是神又必须与人同在。这是我为了神学生铺路，将来你去读神学的时候，你的观念已经正确了。但这里对我们读经怎么办呢？启蒙运动，理性的思考所带给人的挑战，到了今天二十世纪的神学给的回答是什么？这一个名词叫着圣经的历史性跟圣经的描述性。简单的说，神学的回应叫做叙事神学 Narrative Theology。 什么叫叙事神学？什么叫叙事神学？神大有智慧，所以当他选择记录圣经的时候，不是把教条给我们，而是把事情给我们，一件一件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事实。也许有些人不相信亚当夏娃、啊、神造人伊甸园这神话。好，你即使不相信神话，你必须相信亚伯拉罕。为什么你必须相信亚伯拉罕？因为真的有这个人。而且你去问回教徒也好，他们是反对基督教的，都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圣经里这样记载的。一些基督教信仰的人都相信亚伯拉罕的的确确存在过，而且是这样子影响了今天的时代，一直影响到我们电脑，可见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推翻历史的事实，这是神的智慧给了我们叙事神学，把事情告诉我们 narrative。 当然在叙述的时候有选择性，他不可能把亚伯拉罕一生的事都写下来，选择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身上一些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创世纪十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你不要小看这四节圣经，甚至其实只有三节半。我原来说读三节半圣经，他 Albert 就这个 Albert 就太少，跟我加了半节。其实我只要读了第四节上半就可以了。上半节说什么？这里第三前面三节说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然后怎样怎样。第四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到这里，今天我们只要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们，这三节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当然我说福音的信仰，今天我们回到神学，因为回到神学的文字根基它是不能改变的，回到圣经的文字根基是不能改变的，这是圣经不改变的基础。从来没有一个什么 revision 新版的，新版是重新翻译，从来没有改过圣经。因为文字变化的需要，我们需要有新的语言对新的世代来说。我昨天跟一个老朋友坐在车上谈话，他说圣经，我说圣经没有改过，没有 revision。 他说圣经不是有新翻译，有不断有新的圣经出现吗？我说你弄错了，是新的翻译，还是回到最古老的文字，到底那个话对我们今天什么意思？这也是圣经神学的立场，神的话需要经过解释，沟通两个世代，沟通不同的文化，要知道神到底借着这些事物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所以翻译是重要的，但是没有篡改过圣经，这是圣经给我们不改变信仰的根基。文字的表达和理解会改变，我们也需要适应。我想过了几年之后，很多电脑的语言都会出现在圣经里面，一定会的，因为那是一种沟通的思想方法，叫我们知道。大家也不要觉得太奇怪，我常常喜欢看新版圣经，但是我讲到的不会用，为什么？记不住。旧的圣经会背，新的圣经不会背，但是我并没有排斥新翻译圣经，因为帮助我们理解文字的表达，就是我自己话语里面也在改变。如果你们看报纸就知道，很多年轻人讲的话，我这个老头子需要想一想才明白，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如果有，你也是老头子。我没有料到 Albert 第一个点头，他很年轻啊，但是语言都在改变。你还不需要改变吧？ 也需要改变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台湾的人讲的话跟国内人讲的话跟香港人讲的话都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听一听，但是可以明白，基本上是一种语言，但是有不断文化上的改变，必须的。每一种语言也都是这样。从前莎士比亚的英文老师跟你讲，我哪里不会念，不会读，我听起来很有韵律感，但是听不懂，每个字好像都明白，听不懂。为什么？语言在变化，所以需要透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把神的真理宣扬出来。今天牧师还有工作，就是这个，要把神的话语讲清楚，到底什么意思。亚伯拉罕的真实历史的影响和各方面的见证，叫我们知道神借着亚伯拉罕进入了世界，神的参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对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弟兄姊妹们，通常这里我们想到的是一个神迹，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话，他怎么说的，以什么样形式，以人的方式，以人的形象，还是借着使者，可以有很多的问题，也可能有不同想象空间，叫你想象神怎么向亚伯拉罕说话。而且创世纪这里的记载，的确神也真正的走到亚伯拉罕帐幕，跟他一起吃喝，对他说话，神的使者。后来当他们离开之后，圣经证明说这个当中有一位是神自己，或者今天读经的人解释说神的使者。这些我们重点在于神迹而已，但我要告诉各位，更大的神迹不是那一次的显现，而是神通过了亚伯拉罕进入了世界。不是在于那次显现，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已经借着亚伯拉罕的顺服，把他的旨意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改变了历史。虽然这个显现跟动作也许不一定改变星球运行的轨道，没有改变其他像神迹一样大家看得见立刻的果效，但是这个是长远的影响。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灵还在全地，刚才我们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圣灵的工作还在全地，因为借着人的顺服，神还在做工。你我会影响世界，正如亚伯拉罕一样，可能没有他的幅度之大，因为我们没有他活得那么久，也没有他历史渊源，源远流长，影响这么多世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影响时代，每个人都因为顺服神，可能影响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影响整个民族、整个世界的工作。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神拣选要做的事，但是若是我们顺服，神可以做事。亚伯拉罕是怎么回事？这个神迹我们不必再研究，因为我们已脱离了启蒙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时代，不需要问神迹的问题。我们相信有这么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它是个神迹。神向亚伯拉罕说话，我们不需要问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反而要问亚伯拉罕听见了什么。在说话和听见中间有不一样，因为真正听见了，他就是听懂了，去行了。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第四节的上半部，等到神说话之后，亚伯拉罕就遵照着神的吩咐去了，他听见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人会离开他原来所住的地方，加勒底的乌尔或者在哈兰这个地方，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走到一个地方留下来，神说你再往前走，又往前走，一直走到一个地方，真正说这个地是给你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人需要有怎么样的一种 commitment， 怎么样一种抉择，怎么样一种决定。其实不是决定，而是这个意象，他所听见的声音对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回顾在我们一生中间，可能有一两个人一两句话影响我们一生的，那个力量多大，会影响改变你一生。当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信主的那天改变了我们一生的道路，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确改变了我们。亚伯拉罕远比这个我们所明白的还要多，什么力量叫他这样子一生跟随神，而且与神亲密，住在帐篷里面，横竖交通，常常有神的显现，神的说话，一直到他能够清楚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听神的话，这里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非常重要，他听见了什么？ 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一连用三个字，本地本族父家。人是依靠地而生活的，你不要跟我讲很多大道理，今天交通怎么方便，孩子要回到家里，因为那是你生根的地方。中国人叫做什么，落叶归根，到了返老要衣锦荣归啊。昨天我们同学会的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回台湾去了，为什么？他衣锦荣归了。我们这样说什么意思？人不能离开一个地方生活。所以这里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很特别，叫他离开，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我们可以说都从外地来的，大部分我们原来没有生在这里，我们的子女可能生在这里，问问我们的子女是哪里人，他们是美国人，因为他们生在美国。我们不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还有地的观念。虽然我们是美国的公民，我们不是美国人，听懂了没有？我们是美国公民，不是美国人。人是文化的问题， 公民是政治的问题。我们是美国的公民，但是我们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因为我们跟地有关系。很多人都离乡背井到了这里，我不知道你离开家什么感觉。有些人是很高兴的离开，因为他对于前面有个很大的盼望。有些人是离开是很不舍得。袁志明说什么，失了大地得了天空，可以描写出他的心情。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脱离你的本地本族本家，离开你的父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位能够在这里生存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做不到。神给各位恩典，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典，但是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时的困难。你知道吗？他要离开这个地方，有多少东西要丢掉的，你想象过没有？我不要说别的，我从七楼搬来 Laguna Woods 丢了一大堆东西，舍不舍得？我不大舍得，我太太比较舍得，丢丢，最后的决定他做决定，丢了丢了。丢东西容不容易？不太容易。你要离开那个环境，你的根，你所有一切的 possession， 你拥有之物，不是那么容易。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穷人呐、啊。他是一个富有的人，本来就相当富有，跟他的父亲原来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了，要丢开，到了哈兰又留下来，不能走，走不动。弟兄姊妹们，什么东西挂住你的心走不了？很多就是地上的财物，还有呢，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一些亲情，本地本族富家。神牧师告诉我，他回到温州，他起来发现原来姓池的人不少啊，什么东前池、前池村、后池村、东池村、西池村，都姓池啊！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家族啊！要离开一些人文的关系和背景，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的阿姨现在三个阿姨坐在三天了，我说你们很有福啊，三姊妹住这么近，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都住老人公寓，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亚伯拉罕离开这里有多多的割舍？多少的割舍？本地本族富家出来了，好，出来了，去哪里？问题更严重。去哪里？去什么地方啊？我指定你的地方。哎呀，我告诉各位，我们家里开车是我太太开，因为她开车我们夫妻都平安。但是他开车以前一定要先到 Google Map 去找一找，他连 GPS 也不相信，因为 GPS 给他的印象坏透了。他一定要弄清楚，而且他很本事，一女中的本事，把他的所有地图背下来。哎呀，从这个地方什么地方上 freeway， 什么地方出来，多少里都清清楚楚，要多少时间清清楚楚。他如果没有弄清楚去哪里，你绝对不能叫他发动车子，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我想大部分人是这样。我有一个宝贝学生，那很宝贝，他呢很听话啊，很听话。有一天要开一些人去某个地方，上车又去哪里？他说你不要管，我跟你讲怎么走啊，注意哈。然后呢，我跟你讲，我跟你咱们走，就上了 freeway， 对不对？过了一段时间，他问说：“ 到底我们去哪里啊？他说我们去某某教会。哦，他继续看，心里想不对啊，这方向不对啊，可是不敢问啊。又走了一段时间，再问老师到底去哪一个教会。那老师跟人讲某某，他说我们走的反方向呀。他怎么上的 freeway， 是讲错了还是带错了还是没有搞懂，他是不敢问啊，就一路凭着对他老师的相信就一直往前走。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你怎么办？你相信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去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去哪里？不知道。除非你对这位指示你路的人有完全的信任，你不能到达目的地。亚伯拉罕在这样一种态度里面走的，真的，神在这里并没有告诉你，更是告诉他说我要带你进入迦南。有没有讲？没有。很多历史，很多人不明白这些圣经，因为他把所有历史都翻在一起，所以他说哦，神带领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尔进了迦南，太快太快，把很多重要的历史都拿掉了，而且忽略了亚伯拉罕心情上的改变跟顺服。弟兄姊妹们，神带领我们走路，我们是相信那个路呢，还是相信那位带路的人？这个是决定我们一生是不是能够跟随主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对耶稣基督没有更深入的认识，你不可能走在他的路上，因为这条路不是给你画出来的，不是给你量好的，不是跟你说一站完了下一站去哪里，不是的。你一路的跟随他，不是告诉你怎么样才是属灵，只有你明白神的旨意跟随他的时候，才能走在神所要命定你的路上，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自己蒙召的时候，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也这样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其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除非你相信这位导师能够引领你的路，不然两条前面的路你往哪里走你不知道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属灵圣经上面，在我们人生中间一切的问题，需要有一位引领你走路的神。而这一位指示他的人，指示他的神对他说，我要你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希伯来书这样说，亚伯拉罕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凭着信心往前走。亚伯拉罕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信得过这位带领他的神。然后说什么呢？神呼召他也有一个应许，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啊，中间这段保罗加了一句话，叫做大福。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是保罗加上去的。所以保罗读到这里大概有这样想法，前面说大国，后面说大名，也要加上个大福。他也没有加错，是大的福。怎么福？很大的福，加拉太书。啊，所以今天我讲的旧约新约里面一再的引用，你可以知道保罗是大读旧约的人，他亚伯拉罕读得很清楚，这座大山给他消化掉了，产生很多的真理，知道很多真理。我们读圣经也要这样一点点去摸索，把里面属灵的明意思明白，得到许许多多属灵的产业，是根据我们读圣经。这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什么呢？神说应许他一个大国，应许他大福，应许他大名。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的名字真是大名啊！最近我认识一位同工，从 Andy 改名叫 Abraham， 我说哦，你改大名了。他不懂我的意思，亚伯拉罕名字真的很大，这是个应许。弟兄姊妹们，这三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有什么影响？我们不要把亚伯拉罕想太神圣啊！给你大名，给你大国，给你大福，你要不要？要不要？要啊！史牧师要不要？要。这里要不要？没有人不要。但是有条件，注意到没有？他说：“你有个责任，你要叫别人得福。” 弟兄姊妹，这也是今天我要讲信息的关键。你要祝福吗？你要神的祝福？好，你要祝福别人。神要你做一个传递祝福的人。神不要你把祝福扣留在你的手里。你要使别人得到祝福，这是你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讲大使命，为什么那是大使命？因为你所得的福音好处，你要与人同享。耶稣说你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无论你在哪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见没有？神要叫我们翻版所领受的祝福。如果我们认为信主是一个祝福，你要翻版叫别人也信主。你要传福音，虽然不一定是你用高压的政策，你说快信耶稣啊，不信耶稣你下地狱，这个话可能人家不要听，但是你总要告诉他说，得的福音是白白的恩典，让你可以从死亡里面出来，可以从罪恶里面出来，可以从自己的有限里面出来，进入神的宽广。你要传扬福音给别人，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所有神的祝福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要你借着你成为别人祝福。你成为一个蓄水池，你要反过来成为供水站，不是叫你只收不纳不出的，到了有一天就变死海枯干。你的祝福一定要流出去，因为这是神祝福你的目的。神可以把很多祝福都给你，但是要叫你做祝福别人的人。老实告诉你，我相信神心中对于我这样说话不会反对，就是神心里也很闷。什么郁闷呢？就是给了祝福别人都不给出去，很多时候祝福不肯给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虽然信了主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如果你的儿子进了好的大学，你说嘿嘿，感谢主，别人的儿子进烂学校，是不是这样？你有祸了。神给你的儿子机会进大学，为了要叫他祝福别人，出来以后他可以成为很 好的教育家，帮助别人的孩子，你明白吗？绝对不是为利己的原因神祝福你。我可以断言，神叫我们做个心宽广、手敞开、口敞开的人，为了叫许多人得福。如果你不能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你是浪费了神在你身上祝福，无论的祝福多大多小，神没有达到目的。你说神这么功利，我告诉你，神不是要你回报，是要叫你分出去。神没有说你进了 Harvard 你每年给我多少奉献啊， Harvard 学费是比如是六万块钱吧，你一半给我吧。神有没有这样说？没有。神不要你回报给他，但是要你把恩典给别人。这是很严重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懂得什么叫做祝福，什么叫分享祝福，实在是叫神伤心，实在是得罪神，因为你浪费了他的恩典，没有分出去。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保罗说叫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他传福音是叫人同得福音好处，因为他领受了好处，同得福音的好处。分享的态度和原则是神祝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听懂了，我告诉你，神一定要祝福你，因为神找不到几个可祝福的人。所谓可祝福的人，就是把祝福会分出去的人。 A good distributor of grace，做生意都知道你的 distributor 有多重要，对吗？是不是？做生意都知道你的下游比你更重要，因为下游如果塞死了你就死了，明白吗？三里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下游人不给你 出你的厂的东西，你厂干什么？卖给谁？ Costco 能做那么大，因为它下游畅通，一直不断的 distributor 出去。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一个 distributor of grace of blessing， 神祝福赐福给我们各样恩典，我们要做一个分出去的人，神就有不断源源不断的恩典要给你，因为你会分，明白吗？你会分祝福的时候，神不断用你，你变成最大的 distributor， 懂吗？在商言商，我这个商人要给你祝福，让你分出去，所以叫我的祝福可以不断的给别人，因为你会给。弟兄姊妹们，神对亚伯兰说话没有其他要求，一切都是白白给他的，只有一样，你要使别人得福。 你要使别人得福，这是神工作的原则。神对亚伯拉罕祝福的原则，他又加了一段，底下说什么呢？注意，他说你要叫别人得福，底下解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把这句圣经读错了，认为什么？祝福你的，你祝福他；咒诅你的，你咒诅他。请你再读一下，怎么说？怎么说？大家读，一起读，一二三，为你什么？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谁要赐福？不是叫你去赐福，谁要赐福给他？然后呢？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这个我是谁啊？神啊！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什么？你不要计较别人对你怎么样，我负责。人对你祝福，我会祝福他；人对你咒诅，我会咒诅他。你没有你的事，你不要插手，不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你。这是我们领受祝福的第二个条件，不在乎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只知道给，不知道反应。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时候我告诉你，这里有一种立约的思想，这里有一个保护主跟附庸国的关系。你遵行我的命令，我保护你。立约都不是不平，都是很多都是不平等的。你做我的 vessel， 其实中东一带很了解这种立约的规矩。有一个主人，有一个是附属。从今以后你归附我，我会保护你。有人来打你，我来打他。这就是当初亚伯拉罕了解的，神做了他的保护者，他是一个附庸。这里的原则什么？神成了亚伯拉罕的后台。今天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后台老板。你不要在乎人对你怎么说，你祝福我，感谢神，神会报答你；你咒诅我，感谢神，神会负责，我不会反应。你不要说，哼，你敢咒诅我的老板是神，你不要这样讲。神自己知道，神自己知道，你不需要对他狠，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神是你的后台老板。大卫这样明白，旧约里面有大卫，他这样明白，所以他不会去报仇。保罗也明白，他知道。弟兄姊妹们，认识神的人都知道，说神不要我们轻易的动怒，我们当然愿意报答帮助我们的人，可能有些时候是报答你报答不了的，恩惠太大你报答不了的，不要紧，神会负责。所以当我们说神祝福你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神祝福你什么意思，因为表示说这个人对我很好，神祝福你，愿神祝福你，我实在卑微，我还不起你的礼，但是我知道神会报答你。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当有人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求神报答他是绝对应该的，因为神这样告诉亚伯拉罕，有人祝福你，我要祝福他。你不要用这个名字去招摇撞骗啊！你只要给我钱，神一定给你钱，你不要这样说，你乱讲，那你有祸了，你心根本就不对，你心里根本就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吗，神如果真的是知道你的需要，借着人来帮助你祝福你，神对那个帮助你的人永远没有忘记。所以圣经上说什么？赐给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的。神要负责，要报答你，因为你是出于神的恩典做的。所以这里亚伯拉罕听见的话对他说，亚伯拉罕没有力量报答的，神会负责。第二个呢，没有力量报复的，你不要怕，这个人真是咒诅你，他有很多军队，不怕，神要负责，神要为你伸冤。所以保罗怎么说？在罗马书十二章末了说，听凭主怒，意味什么？什么？什么？罗马书怎么说的？前面讲什么？后面讲我必报应，讲什么的？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不要弄错了，深渊在我，神要替你报应，不是。替你娘子不要放进去，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要自己做。你不要把自己放得那么大，神一定做事。事实上我们经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回首，我们在交代主的手里什么人都不管了，好了，就这样子给他打。不过感谢主没有打死哦。过了几年，我不愿意说他死了，过了几年神击打他，不是我的事，我没有报应，我没有去动手，我没有说一句话，我没有讲一件事，什么都没有讲。你看见神改变他，神打击他，神会做。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为自己伸冤，神知道，这也是十字架的原则呀。你要接受祝福吗？接受十字架。神是你的后台老板，你就接受十字架，你不要怕人对你不公义之处，你交在神的手里，轻轻说一句，神啊，照着亚伯拉罕原则你看着办好不好，够了，神会做。然后呢，要亚伯拉罕成为祝福者，圣经里有一句话，只可祝福不可咒诅，新约给我们的定规，只可祝福不可咒诅。为什么？祝福是你应当的，因为神叫你分赐祝福，咒诅不是你的事。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种原则之下，是神对于所有人类祝福的一个基本原则。你听懂了，你知道神会这样做。我说这个话，我冒了很大的险，你们真正去实行，有问题来找我了，这不是你讲的，我上当了。别忙别忙，亚伯罕路还没走完，你的一生道路没有走完，神一定照着他自己的话，永远不会失败，时间也不会错误，一定完成他的话语。神是完全的应许的执行者。所以这里你看底下一句话，十二章四节就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你看见没有？态度，亚伯拉罕态度，照着神的话，神的吩咐，他去了。去了是他的行动，离开了。信心最具体的是行动。信心你可以讲的天花乱坠，没有行动永远不是信心。因为有信心，你一定有动作。这个动作表示你的明白，表示你的顺服。而且呢，刚才我说过了，这是一个起点而已。当亚伯拉罕在这里听见神对他的呼召以后，就去了。去了什么？离开哈兰走了，往前走了。下一步在哪里啊？不知道。神还要继续指示他，还要继续引导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一直把他带到神所要他去的地方。这是神一路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不能离开神的信心。我听见很多人讲工作的意向，哦，神给我意向启示要我做的事，好，我就去做，不忙不忙。你怎么跟随神？神怎么一步一步引导你？你清楚吗？你不要先说拿了蓝图赶快就跑去做了，不是的，一步一步，主啊，下一步做什么，该怎么做，神引导你。你可以有蓝图，但是你要祷告，让神给你时间，该去哪里做什么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神一步一步带领。这个才是真正的 living faith, daily faith, 每天的信心，生活的信心是必要的。不是一个条件上理论上明白了就我有信心了，好了，我去照我的意思做了，不是的。真正的信心是很小心的，话不多说，因为神还没有说话，事不多做，因为神还没有做事，人不多，人不多接触，因为神没有叫你去看他。不是忙忙叨叨的把事情都做了半天，浪费了很多时间。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而这是亚伯拉罕生命改变的起点。我巴不得在今年新年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说，从现在开始我要跟随神，让我每天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第一篇信息，新年的信息里，我愿意神祝福每一个人，因为你已经知道祝福的原则，蒙福的原则。 而且我要提醒各位，神愿意做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宗主国，我们是他的附庸国，神要负我们的责任，因为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这样应许，若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神做我们的保护者，而且神更重要的愿意我们成为祝福者，不仅我们领受祝福，要成为一个祝福者。而我们怎么样知道会蒙受神的祝福呢？因为我们有信心的行动，我们向神回应。你要看见顺服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大国大民大福，但是亚伯拉罕影响了整个人类世界，神也可以用你。那些伟人刚开始都是从小孩子长大的，这个打球的人有个节目叫什么 Before the Big， 很多球员借机无名的时候，他们怎么刻苦经营，怎么奋斗，当然是讲人的事情，可是这个名字很好， Before the Big， 你也不知道 Before the Big， 也许你有一天成为影响世界的人。那天我想到这个也叫 Abraham Kuyper， 是荷兰的神学家，他开始怎么知道会变这么伟大，变成一个荷兰的总理，不知道的。人前面的路，而且也不在乎你在地上的成就如何，你属灵的影响，可能你是带一个人得救，但那个人恰好是 Billy Graham， 对不对？你也许只带一个人得救，或者你没有带一个人得救，那个人刚好是希特勒，你麻烦了。你可以影响时代，因为神要借着祝福的原则叫你成为祝福的分布者，好叫你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改变世界？昨天我们唱诗歌，你能改变世界，怎么改变不知道，但是神可以改变，借着我可以改变人，那就是改变世界。所以求主祝福各位，让每一个人成为祝福的分赐者，让神的祝福源源不断涌到你这里，叫你做最好的 distributor， 好吗？好，愿主亚伯拉罕的神今天引导我们的道路，愿你祝福你的百姓，使你的百姓成为赐福之人，叫许许多多的人，叫万族都因你的儿女而得福。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敬拜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